这整个的那个什么，应该是起诉就已经开了。嗯，那第一，也就是我们复习了哈，从第四章的第二节第一节所讲的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第四章以后是什么？以后必成的事。所以这个呢，以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就不包括圣灵初降在五旬节那个时候所建立的那个使徒时代的教会。如果是的话，那个这个就要修整了，就需要就不对就是了啦。那所以第一印开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白马。那一二三四印都是马，马都是神的工具，先不要把它分好坏。那个解经第一步要什么？要放松。所以放松就是说，你不要想到马，你就想啊，第一马白马啊，这就叫第二马那个红马啊，共产党。不是啦，我不是说错，你们不要笑，你们以为错吗？对。那就是啊，那就我现在意思是说，不要这样来想，我们重新再来想一次。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我现在不把它说对不对了，我刚讲对也错了，错也对。我的意思是说放松嘛，是不是？是不是应该放松？对，放松就是说你从头，我们因为我们已经用不同的方法来解释了，所以不同方法说不同的进入嘛，对不对？这个是一个一个山嘛，你从刚以前是从东边看嘛，那我现在从西边看，两个不一定矛盾嘛，对不对？你看到花，我说没有，我看到沙漠啊，是不是？对不对？从来就算它这边是沙漠嘛，这边是什么？是绿野啊，这个不冲突啊，角度不一样，所以我只是这样说放松而已了。好，那所以马，既然是马，你看他是说，看见一匹白马，马是一样的马，只是颜色不一样，好，那说一二三四都是马，都是神的工具，我们先讲这样，对不对？好，那既然白马的话，白在启示录里面，你把它再把它用经文汇编把它拿出来，电脑大家都是高手，对不对？白都是跟神有关系的。你很少看到说一个白白发亮的魔鬼，这个在以血来边这是矛盾的，是不是？那既然是白的话，那就表示这个神的工具也是神的工具哦，是什么样？是属神的。我们昨天有讲他带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这个冠冕就是十二章的第一节那个冠冕一样的。那十二章我们解释，这个妇人是什么？是指的教会，这个教会跟这个妇人是跟那个大淫妇相对的。大淫妇就是这个巴比伦世界，淫妇就是指这个教会。既然他戴的冠冕是一样，那就是什么？这个那个骑在马上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教会，并且他出来胜了又要胜。我们平常也用这个来讲说，魔鬼让他胜一次两次就可以了，对不对？魔鬼有没有胜到底？不会。那有人别的教会都把它解成是什么假先知？假先知让他胜一次、两次、三次，但是不会怎么样，胜了又要胜，是永远胜，胜到最后。那我们看到的，这是第二个观点了哈。第一个是他的冠冕，第二个胜了又要胜，第三个就是到了第十九章，十九章第十一节，我要观看天。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上面，所以这白马还在。骑在上面是谁？是主耶稣，对不对？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作案的公义，所以这个是主耶稣。那同样的，这个白马不可能在六章是讲的是假先知，那如果第十九章是假先知，那就什么？主耶稣怎么样利用假先知那个出去打仗，这样对不对？错。所以这一应该是教会。好，这是第一匹马，所以时间性的，这叫做在启示录里面有几个原则了哈。 我们刚所看到是第一个，就是那个两个层面的原则，属灵的、属世的。那我们有用的是什么？以属灵的层面来看的教会论的，好，那再来是定点原则。这事物在起诉里面应该要一致性，要一致了。譬如说，那个这个白马，这里出现跟那里出现应该是一致的，不可以你这里把它解释成魔鬼，那里解释成什么神，在同一个里面，嗯，但是不一个在不同在启示录可能会有不同的象征，但在这个里面，在你这个系统里面应该是一致的。电脑一样嘛，就是你用你的系统，我用我的系统，我们符号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在我的这个系统里面，如果你这个符号一下子指这，一下子那个，你这个应该乱掉，不可以的。神是有啊、哦、有秩序的，不会乱来的。好，我们第二匹马，这马出来呢，第二另有一匹马出来，所以是马出来，对不对？然后呢是红的，所以它是那有权柄给他，给那骑马的。所以第二匹的马出来，他的权柄是给的，人家给他的，所以他是不是自己带来的？不是。第一匹马他没有讲，对不对？这都是有区别的。那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哇，那就是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九节。你先不要想东想西哈、哦，你不要想共产党，也不要想战争，你就把它想说夺去太平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就装作不懂。那你看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哎呦，倪子平你也来啊。好，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九节，我来要把活丢在地上。我是谁？耶稣，耶稣是丢活者啊，丢活的人。四十九节，十二章四十九节，倘若已经燃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五十一节，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要叫什么？叫人纷争。所以这里的丢活者跟制造不太平的是谁？耶稣。哎，如果你看到这里就怎么样？另一种方向，是不是？但我们不来解释这一段了、啊，这一段有它内在的意思的。所以第二匹马，我们这是两个层面，对不对？不要忘记哦，我不是否定说打仗是和平，我是不讲这个。可能你希特勒也好，共产党也好，他引起世界不太平，红马可以指他们。我不是说不指，我不是说不可以指他们，可以这样解释，也不是说错。说你们刚一笑的话，就把我笑嫩了。懂吗？我不是否定以前，懂吗？我只是开另外一个新路了，想通没有？所以你不要说，那个传道都讲的跟传统的什么对抗，我没有啊，只是以前讲过，你知道我不再讲，哎，你自己去想嘛，对不对？那我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这样可以吗？公平嘛，对不对？如果把这个讲在以前的话。如果把这个解释在，在讲那共产党之前的人，如果有一个人他在还没讲共产党之前就把这个讲，你就怎么样？你就相信这个，对不对？谁先讲谁先赢啊，对不对？啊，其实怎么样？两个都赢啊！现在不是说双赢吗？其实不是互相排斥，要一个观念。有些解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什么？不一样的观点，啊？所以既然这样子的话，恶人我们都很熟的了，恶人也是什么神在怎么样审判之日所预备的，所以那些坏人也是什么是啦。所以这个是一般人很难去想象的。我们常常认为还有一个观念，譬如说 我是没有了哈，超雄啊，也不能比你，你那么还没，不能把你比坏。这个传道，他做很多的工，对不对？是不是保证他就是对的？不一定。他是神的仆人，神所高立的，是不是保证他得救？不一定。他是不是就认识神？不一定。这圣经里面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观念，这应该是现在大家都比较能够接受。如果两年前、五年前讲这个，大家都晕倒。因为我们一般人是什么？灵修越好，圣工才会做得越好，对不对？这就是东方人的解经方式。我从小那国父孙中山先生，一定接下来你们会不会跳绳子？每次考试100分，人家都说他是个好学生，有没有？杨老师有没有？这一定是一个伟大人物，一定是什么东方人呐、啊？哈，东方的那个王权的那个，一定是品学兼优，到最后就好像成神呐、啊。他的字迹、功绩很好，他办事很厉害，一定是什么样？品德一定要很厉害，到最后就神化了。是不是？那我们用这样的来想神的器皿，其实两回事。你看圣经常常怎么样？做完一次工就死掉了。那个有没有？列王记上第十三章吧，有一个神人，有没有？神人跟老先知啊，那神人过厉害了，他一讲国王的手就干掉了，一比他说。他干掉了，他听了祷告又好了，嗯，是多么厉害讲预言，但是他怎么样？还没回到家就被什么，被狮子给咬死了。你想说奇怪了，做大功死得惨，常常是这样子，小心就是。我是讲我，不骗你。感谢神，幸好我没做大功就死了，不然的话也死得惨。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5章。但是我意思并不是说你不能做大工，我是说这是两个方向的。你做大工也要什么？要大灵修，这两个人配好的话才能够完满呐、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变成什么法利赛人，讲一套做一套，外面很漂亮，里面是死人骨头。是15章第1节。我们看44章第28节了。论骨裂，他是我的牧人，是神的。神的牧人是谁？骨裂。好，第45节，我耶和华所高的，神高啊，多神圣，骨裂，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好，我们看第4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缘故，我就那个提饼招你，招谁？招骨裂。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不是很，如果你用人间来想的话，这是什么？不可能的。人家不认识你，你给人家高，对不对？人家不认识你，你给他名号。人家不认识你，你说哎，他是我的仆人，通不通？以人间来讲，想不通的。但是这也是神的工具，对不对？工具就是仆人，就是工具。工具不等于仆人，不等于神的儿女，要小心。所以你说哇，他是神的大仆人啊，哎，仆人就怎么样？仆人不是家里人啊，用人不是神，不是家里人，工具不是主人，不要忘记。我们做神的工都是工具而已，传道也是，这个职分也是工具而已，不要忘记，不要以为当传道就怎么样。哦，我是讲我从星期五就讲到现在了，又对不起，我忽然想到现在有一个传道在那里，我讲这样我好像会对他很不齐啊。对，你们可以做见证，我从星期五就讲了，对不对？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不能再讲这样，因为已经有同工在这里讲，这样会误会。第一误会，第二个对他不好意思。如果我有讲的话，指正我一下。我说，因为我不是讲道嘛，你看我昨天讲到就比较正，不是正经，就是很正。啊，这是不能说上课了哈，就是我跟他们超雄他们上课也是一样嘛，我们兄弟，我们都叫兄弟的， 才可以互动，嗯，才可以互动。如果我是讲道是一个宣，就是一个宣告，讲道一定要不能想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是一种神话的宣告。那上课的话就是我这是一个 seminar 哈，就是互动的。好，所以用这个不只是鼓励啊，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曾经吃草如牛的那个尼布甲尼撒，神说他是什么？我的仆人，我所用的。你看耶利米书，我们不看了、啊，只是这两个历代的很伟大的国王，他根本有没有拜神过？没有，拜托，他认识不认识神？不认识。他会得救吗？不会，十万八千里。但是他是什么？神所高立的，神的牧人，神的仆人。所以世界在走，你用宏观来看的话，布希也是神的，可以把他当成仆人。那个撒旦胡塞，那个阿比纳登也好，也是一个工具。如果你把它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也是神的仆人，对不对？但是这仆人不是跟我们的仆人，这是什么毁灭？如果我们把它当坏人的话，是什么毁灭的器皿，对不对？所以器皿、仆人不等于主人、儿女，要分开。当你一定要当儿女，对不对？当神儿女，跟神一起当王，以这样的心情来当神的仆人，来当神的器皿，要反过来。我们常常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是说看他的工作，哇，这个好器皿、大器皿，然后就把他说，哎，这是什么好儿女、好的王。不是的，要反过来。所以我们昨天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圣民啊，这圣徒所行的义，义不重要，在这一句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圣徒。因为这个义在那个巴比伦有没有义？有义，对不对？所以圣徒所行的义才重要，圣徒才重要。义很多人在行义嘛，义是好的，社会上社会的义是好的，我们不否认那些是社会公义啊，都好。但是你以后能够带到天国的不是巴比伦的义，而是什么？圣徒的义。你这样的话就知道了。好，那所以第二个印出来的时候，红马出来，这时也可以讲，我现在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来讲，我只是把我们以前讲的在都是看社会层面的，现在把它提升到什么属灵层面。因为耶稣也是放火的，带来什么不太平的。那这怎么意思呢？但是如果解下去的话，看整节就讲这就好了，这个就请传道们那个肖知识他来解释好了。以后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多钟一个半钟头而已啊，好了，就不讲的话你会以为耶稣信耶稣很不好，因为有慕道者，我一看到你就不能讲到这。耶稣来他是带来和平的，带来平安，带来喜乐。但是因为你带来和平、平安、喜乐，魔鬼看得不习惯嘛，所以会阻挡。不是耶稣带来，不，耶稣是把火带来，但是呢这个火是引起不太平，不是耶稣，而是什么？其他的人。所以你要来，你得到圣灵之后，接下来我们要为你祷告，就是求神保守你。因为如果神要你的话，魔鬼怎么样也要拉你。当然我刚才知道，我不晓得你家的背景或是什么，要小心。就是你的家人，哦，我完全这是凭以前经验，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可能会拉你一下，嗯，好，哦，小心。就是那我们会替你祷告，哦，那这个不太平就是耶稣带来的。如果你家有革命的话，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得圣灵信耶稣，对不对？对，是这个意思啦，哦，不是信耶稣会不太平，不是这个意思。好，那接下来第三印出来叫什么？黑马。我们来看，我们都很熟的黑马出来就怎么样？就饥荒，对不对？哦，这我们听过很多次，杨老师是不是这样子？那个 一天的工价也只能一天糊口，对不对？那那个买的东西都是什么样？要用平的，用量的。第三印有天平啊，用平的、啊。那呢，生意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天的工资一个人吃饱，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穷人家吃大麦，一家人的一那个什么粮食，油跟酒不可糟蹋。我们都是说，共产党来了就什么样？战争来了就什么要饥荒，对啦，世界一打仗哪里就有饥荒。我不是说这错，继续讲下去，说这可以继续再讲了。但是我们另外一种方式来讲的话，属灵的方面，耶稣来了，世界就怎么样，就神的阵营。这个跟那个白马出来一样的，白马出来，真耶稣教会出来了，耶稣的道理出来了，接下来怎么样？我们来看那个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你还没，如果你圣经很熟，你就晓得要讲什么，对不对？好、哦，杨老师，对不对？是。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所以这饥荒从哪里来？从神来啊，并且是这个是预言的。日子将到，在那个时候有没有？还没有，阿摩斯书那个时候没有，以后才会有。所以饥荒会降在地上，所以这个饥荒从哪里来？从神来，对不对？所以第三印开的时候是什么？饥荒来了，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神的话。所以第三印你可以把它讲世上的饥荒，也可以讲什么属灵的饥荒，可以不可以？应该可以嘛，哈，超强兄弟，有不对你要讲一下，不要那边不讲，然后下去讲一大堆。我最怕这样子，但是我们已经在一起好几年了，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在西方好处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人家会对墙了、啊、哈。他不高兴，他就要举手。那我们中国人就忍嘛，哈。有些教会里面，人呢，忍完之后就君子怎么样，报仇怎么样？哎，你给我等着吧。你心上一把刀，忍到最后三年之后，你用怎么样？心上的刀也把对方怎么样给刺了，对不对？刚开始是人家把那个刀放在你的心上，后来你把你的心化成刀，又把对方给杀了，这样对不对？更糟糕啊！就是，所以我们啊，我不知道在哪里看到那个美国常常有了，你要原谅人要怎么样 ？Forgive 要怎么样 ？Forget 对不对？对不对？不对，这是错误的道理。你去查圣经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解释圣经，不要把外面东西套到圣经里面。圣经没有说你要原谅人，你要把他忘记。你忘记了有没有原谅他？不是，你不知道啊。你在讲原谅的时候，是不是忘记了？绝对不会忘记。原谅是什么？示范。啊，我们看一下啦，那个对不起，这忽然，我感觉这很重要。你忘得了，这个才怪呢。那个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这超雄来念他就知道，因为他念过希腊文，但是中文也有，就是啊，你没有念过希腊文也会知道，因为神的道理就给我们知道了。第六章第三十七节，这讲哈、哦，第六章。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不要定人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怎么样？释放。我们念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好不好？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释放。因为你释放，你会听不懂，听不懂嘛？说翻圣经的就翻的，你可以听得懂的，叫什么？饶恕，饶恕，饶恕就太抽象了。你要什么释放人闭门释放， 感谢神，那个中文他还帮你放个小字在那里，饶恕原文做什么？释放。所以耶稣讲的这个目的是不是说我们饶恕是什么？释放。释放是不是忘了？不忘哦。你看那个马太福音，我们讲那个饶恕七十个七十那个，对不对？你彼得说我饶恕他七次，饶恕是不是把他忘记？没有忘记啊，七十七次也是，你有算次的话就没有忘记了，是不是？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我们从比喻里面来看耶稣这个饶恕的道理。十八章二十一节，对不对？有人得罪了，饶恕几次呢？算次的啦，对不对？算次就可以哦，一次、两次、三次、七次就够厉害了。好，可以吗？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啊，耶稣就二十三节，我很想是这个比喻了哈，欠很多了，没有办法还了。我们看二十五、二十六节，那仆人就伏拜他，拜他说：“主啊，宽容我还要偿还。”二十七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什么？把他放了，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耶稣的比喻你不可以用世界上的这个常理来想哦，要用圣经本身呢、啊。如果说你的债我给你什么一笔勾销了，以后还可不可以要？以后还可以不可以要？不可以要了，对不对？这里可以不可以要？可以啊。那个人出去遇到同伴不怜悯他的同伴，那个主人说叫回来。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世上的道理？不是啊，世上哪里有这样？你在念这个故事，你不会感觉很奇怪吗？释放人的要把你叫回来，并且把怎么样？说三十二节，你不当怜悯你的同伴，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主人就大怒，把他叫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如果以人间来讲，什么前后矛盾啊？对不对？你用赦免的。用我们一般人所想赦免忘记的那个道理来想，想通想不通？不通嘛，矛盾，这个矛盾，圣经会不会矛盾？不会，是我们念错了，我们念错了，解释错了，并且又把西洋人那个什么那种道德思想灌到圣经里面来，可恶，对不对？不应该的啦，没有啊，是原谅人，就是饶恕，是把他放了。像我小孩子做错，我小孩子有时候做很违反很大的错，你忘记有没有忘记？没有啊，每次哦，你小时候有够坏哦，整锅饭你拿沙丢进去啊。但你现在在想的时候怎么样？你把它放了，有没有忘记？没有忘，你只是把它放了，释放了。我们讲约瑟的故事，约瑟他对他弟兄是怎么样？释放，有没有忘记？没有，他到死之前都没有忘记说你骂我。有没有 forgive？ 他没有 forgive， 有没有 forget？ 没有，他其实他也要学习西洋人说怎么样，要把他忘了。所以他生第一个儿子，他取个名字叫什么？跟他儿子马拉西，马拉西的名字是什么？忘了。所以他每天起来，马拉西起床，忘了，睡觉，马拉西，忘了睡觉。想的怎么样？更清楚啊！你不讲忘不忘，你讲忘怎么样？记得更清楚。说他没忘，没有。说以后不要看到有什么励志标语哈，就拿来套圣经，他们讲了一大堆，不符合圣经啊！你没有感觉很奇怪吗？所以我看那个 forgive forget， 这到底对不对？不对，不可能啊！你用不可能的东西来讲。当然你讲的人家大家会同意啊，对不对？既然是把他饶恕了就把他忘了，你上次对哦太无路了啊，把你忘了，有没有忘了？没有啊，记得更清楚，应该怎么样？把他放了。所以圣名叫放了。好，这是忽然想到的哈。好，我们来看第三印的时候，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我有讲错的，你也把我放了。 好不好？哎，你如果不放我的话，现在就提出来，不要回家之后在那边讲讲讲。我最怕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是来一次就走了，对不对？我再没有机会跟你对话，懂吗？如果我有机会再跟你对话，我再遇到你，我还要解释啊。啊，没有，我一走了，你就说哦，那个秃头的带来这个什么笑。你一讲的话，你一讲，因为别人如果没听到会怎么样，就完了嘛，是不是？对我没有关系，我是怕造成教会的困扰，是不是？那现在我是用另外的层面来看，所以我有些东西我要很谨慎的解释清楚啊。解释不清楚会怎么样？误会。有一些东西其实当好心，为什么教会里面会常常会两个都是，你把它分开，都是好人好心，都是为主，但是两个人合不在一起，为什么？误会语气啊，什么误会，很多误会。夫妻也一样，常常夫妻要离婚啊，你跟他们接触，两个人想说这是应该是模范先生，这模范太太，这模范跟先生跟模范太太合不在一起，为什么？误会。第四印，这是什么？音符起来，起码的是死亡。那这死亡到最后，我们来看那个第二十章，启示二十章第十二节、十三节，还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所以这里还。死亡跟阴间把它对比放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这个死亡跟阴间谁来掌控？主耶稣。嘿，所以这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好，来，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再看前面的，我们看第一章第十九、十八节。启示录一章十八节，这耶稣在描述他自己。哦，第十七节是说他，耶稣说了：“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十八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什么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死亡跟阴间是不是打仗带来的？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始的主权在哪里？在神。所以我们不可以一路解释，用一条边滑，就是一个路线，就是说哦，不然这样会差太远。你看圣耶稣教会出来，然后就又是打仗，又是共产主义，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讲第三印，就是说哇，这是黑色石油经济危机，有没有？我不是说这不可以，可以啦，但是这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你用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差太远，距离太远，对不对？一下教会一下子又是石油又是那个什么，对不对？你要有一个一贯的，是不是？所以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也是用属灵的，可以讲得通，讲得不通，讲得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第四印也是一样，这个当然借着世上的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无论战争啊、瘟疫啊，你是会死人。我不是说，但是那这些也是在神的死亡阴间之下，所以死亡跟阴间也是操在什么神的手里，不是在魔鬼的手里。最原始的，所以魔鬼才说他的权柄也是得自什么？得自神。好，如果这样的话，你看从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我们就第二印、第三印、第四印就不落入，只是我们。就是平常所看到的，像那个安息日会或是其他的教会的解释，就是以属世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来解释。但是那个也是会发生。我们第一个图我有看到，对不对？主体主轴在属灵，那个什么配角在地上，是不是？如果只是在上面没有下面，行得通吗？行不通。对不对？为什么呢？神的帐幕在哪里？在人间。这个两个一定要结在一起啊！哎，不是上面，也不是下面，是什么？以上面为主轴的， 下面为配角的两个的结合。哦，我的最后是这样子。哦，好，那现在第五印，地云开了。开的时候，这里是坛，底下有神的道，为神的道并作见证，被杀之人灵魂，被杀我们已经讲过了。被杀有身体的被杀，实在被杀掉，有的是什么？你被厌恨。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他们是世上不配有的人，那些信神的人对世界来讲他们是不配有，对他们来讲是死的。所以保罗说，对世界来讲我是什么？被钉在十字架，钉死的啦。对世界来讲这些人是什么？死的。圣经我们不用再翻了哈，我们也常讲，保罗说世界，我们在世界里面怎么样？世界把我们看成什么？垃圾，甚至是用渣滓啦，对不对？垃圾，你会对垃圾很珍惜吗？不会，踢都踢掉了。对他们来讲是什么？不存在。所以这是一种什么？被杀。那这个灵魂呢，其实是什么？生命，或是是魂呐、啊？大声喊着说，这里呢，如果你把它解释成有几个方向。你把它解释成说，这些人被杀死了。如果为了神的道被杀死，会去哪里？去乐园好的了哈，去天国也好了。这个再讲太多，去乐园了哈，就像主耶稣应许那个强盗说：“今天你同我在乐园，如果人死的时候去乐园，去乐园里面如果还会哀哀叫的话，那个乐园怎么样？”去那边还会再抱怨，还是怎么样？我看那个也是不好玩了、啊，就不是乐园。你看这些人做什么？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所以他们哀叫，对不对？这边一直这是控告，祷告有几个方向、啊。你在祷告里面，祷告就是对神讲话，可以控告。有时候我们祷告是控告的，像以利亚先知有没有？以利亚先知他有一次控告谁？控告神的百姓，有没有？其实旧约里面是没有写了，是保罗来评论他的事件，加密山上的事件。他说怎么样？不，从加密山，然后他进到洞里面，对不对？在洞里面，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一次是控告的祷告，是向神祷告，是控告，就讲别人不好。那这个是一个，所以控告其实我们祷告里面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慈爱，一个是什么？公义。所以控告的祷告是不是说错了，也是对，只是你求神伸出公义。公义就是表示你对嘛，对方错嘛，求神审判。那代祷是跟控告相反的，代祷是什么？慈爱。绝对我们说为某某人代祷，这个人如果可能做错了，你代祷不是说神啊，他因为昨天偷了，现在生病，求主彰显你的公义，也是代祷啊，对不对？那这样就怎么样？这不是代祷，这是什么？求神显公义，这是什么？求神审判他，让他怎么病得更重啊。如果代祷应该怎么样？神啊，他昨天虽然偷了隔壁的一头鹅，然后是一头牛，但是那他现在生病了，求主赦免他，伸出你的慈爱。这是什么代祷？这是慈爱的，追求神慈爱的。那这里呢是也是祷告，祷告是站在哪个方面？公义，求神显公义。他们一祷告之后，第十二节十一节，于是有什么白衣赐给他们。这白衣是什么白衣？在我们昨天有来安息日聚会的，你有没有记住有三种白衣，对不对？啊？哇，你其实换你来讲了，下次你就可以讲了。在大患难里面，这个白衣我们有讲三种，一种是洗礼之后的，这不一样的啦。那个超雄他就知道，因为他学过希腊文，他会告诉我，他告诉我的啦，这样。一种是洗礼之后的白衣，这你没有看希腊文，中文查不出来的。洗礼之后得到的，第二个是什么？你所行的义，你走出来的。第三个是什么？患难里面熬炼出来的，这个就白衣赐给他。 只有穿这个白衣才能够进城。到最后的二十二章十四节，穿那个白衣就是这个白衣。到最后的，是不一样的场合穿不一样的衣服了。哦，洗礼之后就穿白，这个、白衣要看好啊，会丢的。接下来你要去参加那个婚宴，一定要穿细麻衣，没有义的话上不了，参加不了。义就是你的好行为，你的果子啦。参加婚礼一定要带礼物啊，吃一桌也怎样，吃一定要送礼就是啦，没有说白吃的啦，是不是？那就是你的义啦。用这样来想，可能比较比喻不恰当，但是好记忆啦。那最后是什么？熬炼出来的，进程一定要熬炼出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就赐白衣给他们，所以这些人是不是真正死掉到天国去，或是到乐园去啊哀哀叫，然后再给白衣？那不对啦，是不是？你这样解释的话不通的。哦，啊，那到天国去不叫就没有白衣啊，啊有叫的人就有啊，不是？这是大患难当中熬炼出来的，经过熬炼。白衣给你穿是在现世的，到天国去怎么样？你死了之后就定了啦，对不对？就再也没有翻转的机会了，是不是？嗯，好，并且呢，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再等一下下。为什么呢？这个片时是一小段时候，这小段时候是什么呢？如果我今天讲不完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你看看第二十章，我这现在都在讲启示录二十章第三节。这个时候就是什么？等到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什么？暂时同样的时间 ，and kleine Zeit 就是一个什么 ？micron chronon 就是一小的时候。对不对？那要等候怎么样？片时，一小段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什么？那个什么魔鬼被释放的时候，要再等一点点了，还要再怎么样？再练一下子了。嗯，给你白衣穿，还要练一下子。嗯，这时候很厉害的。所以到第五印的时候就怎么样？那种逼迫很厉害。但是我们在讲。我们一想到逼迫，我们每次都把它想成什么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也对。但是呢，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属灵的，属灵的、生命的、思想的逼迫，对不对？全班用最全班十个人，大家都穿那什么，不晓得穿什么最好呢 ？Nike 的好。只有你是穿什么？穿那个中美合作的那个什么？这个年纪比较大就知道，那个面粉袋做的衣服，你会不会受逼迫？无形的，会不会？如果那时候你还能够坚持的话，那就厉害了。用这个例子是不恰当了，但是我们是有很多的罪恶，大家都犯罪了，只有你不犯罪，他的罪。变成你的逼迫，这其中之一啊。人家都在谈一些东西，社会性的，你没有。这个我说这个潮流，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就是什么龙的什么口水，龙口水很厉害。龙的口水啊，好，昨天我们谈过，龙嘴巴出来的水称为河啊。我说总和这些啊，都有可能社会性的、政治性的，还有什么？属灵的逼迫，那结果是怎么样？杀死，杀死就像保罗所讲的，对他来讲，世界是什么？死的，这他讲。那世界看他的话是什么？垃圾。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已经有过了，以后会怎么样？更严重。好，这是第五印到第六印，天地大变动了。所以第六印的时候，你看。这大地震那个什么这个景象第六印的景象跟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是一样的。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九节，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 变黑了，月亮也不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使人子的兆候显在地上，对不对？那这个呢就是第六印。马太福音比较把它 compact， 比较把它集整个事件集在几句话。我们在看圣经，常常有时候是一个事件可能发生两天，但他用两句话就讲过去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要把它解开。那这个马太福音也一样，他这个只是讲天象的变，但是启示录讲的又比较长一点，对不对？描述的比较长。好，那所以第六印的时候基本上是什么？就是天翻地覆，一是末日的景象。但在这个末日景象的时候，我们看第十七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第六印完了没有？还没完。那个开印，等一下我们要看到吹号，我们都很简单。开印不是说一秒钟、两秒钟、一天、两天就结束的。一印一开，这个故事继续一直走。所以印，譬如说我们看那个第一印哈，描述的，你在讲故事也一样，有两个时间，一个是叙述的时间，一个是发生的时间。你在写小说一样嘛，对不对？小说的结果，那我忽然想到自然主义啊，好，那我们在描述的那个启示里面呢，我们若以线的一个平面的时间来看的话，哦，你会说第一印对不对？第二印对不对？第三印对不对？你如果画这样的话，好像说第一印完之后，第二印来接第一印，第一印就没有了，是不是？啊，不是的啦。这个是平面的时间观嘛。其实有时间，如果是这样在走的话，它上下还怎么样？整个合在一起。所以你第一印，那接下来第二印。一直到最后嘛，第三印也是这样子嘛，第四印啊，那有时间的前后，是因为我们看到前面说那个揭开第三印时候，我看见那揭开第，因为一印一印是什么样？如果你把它用时间来衡量的话，你就有前后嘛。但它里面有没有讲说那个什么有前后？不一定。对不对？但是一般来讲的话，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至少我们要把它画成立体感的。第五、第六，对不对？那到第六的时候已经是天翻地覆。那谢谢，叮一次就够了啦。把这句话讲完。所以第六印开的时候，虽然是末日，但是这个把它时间延长的话，也是一段长时间，因为第七印还没开，第七印一开，哇，是怎么样？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就怎么样？天上极静两刻钟，就是极静两刻钟，就末祷。